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
平安，
感谢主，开心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坐在这第一次来这边，在这里讲到真的感觉到这是何等恩典，能够在这里，在这样这么上帝为我们这么好的地方来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家。阿们
阿们，
感谢主，我们真的是领受了何等的恩典，在这里也代表在西区的弟兄姐妹们向你们问安。我们总是非常以北区的弟兄姐妹们为荣，感谢主，看见上帝在这里的作为，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年的整个救赎主题，我们说是活出恩典啊。那我们整年度的学习，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一起来思想恩典到底是什么，而怎么样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只是领受恩典，也是活出这个恩典来。那么我们今年八月份呢，我们这里有一连期的四篇的信息，有一个奉献之恩。我们学到了，我们之前我们看到祷告，讲了祷告是一个恩典。那我们今天是在这四篇信息学到奉献，奉献也是恩典。那么我们会一起从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章这两章的经文来一起学习这个功课。我想请大家打开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这屏幕上也有哥林多后书八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屏幕上的这是我选的是新译本的译本在这里。我们好不好一起同声的来念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好不好？请慢点。弟兄们，我现在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典告诉你们，他们在患难中受到极大的考验的时候，他们满意的喜乐和极富的礼法会流出丰厚的慷慨。我可以作证，他们是按着能力，并且是超过了能力，自愿的再三恳求我们准许他们在供应圣徒的事上留份。他们超过我们所期望的，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献给我们。因此我们勉励提多，既然开始了这慈善事，就应当在你们那里把这事办好。你们在一切事上，就信心、口才、知识、热情和爱我们的心，既然都是富足的，那么在这慈善事上也要显出你们是富足的。我这样说不是吩咐你们，而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来考验你们的爱心是否真实。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要使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坐在这里一起在这里聚会，在这里看见主你自己在北区教会所真的是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主，我们真的是领受的恩典。
是，
求主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里聚集，求主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所担忧的是什么，愁烦的是什么，忧郁的是什么。求主你自己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要我们所看见。谢谢主，你在叫我们在你自己丰盛的恩典上有份。求主恩待我们，恩待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祈求，
阿门。
我们今天看了这个经文，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八章开始看起，所以我没有整个看哥林多前书或哥林多后书但是这个经文的背景里面，你如果刚刚读这个经文，你发现有一些好像不太懂的地方，让我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经文后头的背景。这个背景其实呢，首先很快的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分享下一次的好戏。《使徒行传》十一章27到37节里面讲到说，在那个时候有先知从耶路撒冷下来到安提阿，在那个时候讲有一位先知，其中叫雅加布，他按随着圣灵告诉他们说，那个时候天下要有大饥荒，说直到凯撒格老丢的年间果然有了， 在当时呢，安提亚的教会他们说他们定义按照自己的力量捐款来，特别是供应给在犹太的教会和犹太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们。于是那个时候说他们就把款项托给了巴拿巴和扫罗，要把这个奉献送到众长老那里去。这个事情大约在主后46年的时候发生了。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在使徒行传讲到说，当时安提阿的教会和在外邦的各教会听见了在犹太尤其是在犹太人当中，特别是耶路撒冷当中饥荒非常严重的情形，于是外邦的各教会也发起了这样的一个乐捐大家从各教会把奉献送到耶路撒冷去资助耶路撒冷圣徒。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了，首先就是在犹太全地饥荒的需要，也成为了当代众教会显示爱心的一个机会。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神使用一些需要来教导我们爱心的功课，而同时呢，在教会之间爱心的彼此之间爱心的辅助，也成为了在当代教会里面他们合一真的真实和国度心胸的一个绽放的一个机会。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呢，保罗呢提醒了他，在无论他去了什么地方在开拓教会呢，当然我们刚刚看的时候现在说在安提亚，在各教会里面保罗也都鼓励这些教会要思想这个比教会之间彼此相助的这个态度，尤其是在当代的情形里面怎么样的资助耶路撒冷的贫困的信徒。他说这不但是一个爱心的表现，也促进了在早期的教会里面犹太人的信徒和外邦人的信徒之间的关系，他们合一的一个表现了我们在基督里虽然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聚会敬拜神，但是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什么啊，我们说真的是一家人。那么在哥林多后书8:2，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我选了新译本，因为我觉得不喜欢新译本的用词。他说讲到马其顿的教会所以保罗在不同的地方发起这个运动，他写这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他却提到了马其顿教会的榜样。他说他们在第二节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到极大考验的时候，他们满意的喜乐和极度的贫乏汇流出丰厚的慷慨。这一番非常夸奖马其顿教会的话语，讲到说马其顿教会的这个榜样呢，当时在当代的时候呢激发了许多人的爱心。那这里又要回到历史的背景去来思想一下，就是马其顿的地区呢是今天希腊的这个北部那保罗曾经在那一带的地方呢曾经建立了三间教会，腓立比的教会、铁沙罗尼加的教会、庇利亚的三个城市当中建立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其实我们没有听到很多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在初期的教会历史里面，马其顿因为马其顿在希腊的帝国没落以后，从接着的罗马帝国接了之后呢，这个希腊的地区其实在罗马的政府的统治下被剥削了差不多200年，所以这些以前在历史上曾经是富有的地区，在这个信写信的时候，马其顿在当代的社会里、当代的这个历史里面是一个贫穷的，是一个很穷困的地方，不但是经济上的穷困，那里的信徒也受到在当地的因为了信仰的缘故，为当地的不信的人的压迫。所以，当保罗用这个词说极度的贫乏之后，他不是在夸张，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就是马其顿是一个小教会，是一个贫穷的教会，是一个贫穷的地区，而他们讲他们极度的贫乏，这是当代那些信徒的一个事实。而他保罗讲的这个话是说，因为既然在这样极度的贫乏里面，他们竟然做了什么？做了极丰盛，他们祈求说，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帮助在犹太、在耶路撒冷的信徒。是哥林多后书8:8 保罗在澄清他的话语，他说我这样的道理我是跟哥林多人说，我不是吩咐你们，而是借着别人的爱心来考验你们的爱心是否真实，这是新译本的翻译。也不是最喜欢，其实我觉得他在这里保罗用意说的是什么呢，他的用意是说我不是命令你们奉献，而是我希望借着马其顿教会奉献的见证来挑战你们的爱心，要你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这里的属灵的原则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常常使用着弟兄的需要来挑战我们的灵命，来验证我们的印证我们的爱心。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一件事情看见是神在借着奉献的事情上来考验信徒爱心的实在。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说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地方，他继续讲到马其顿的教会的实际情形。他说我可以作证他们是按着能力并且怎么样，他说还是超过了能力，自愿再三的恳求我们准许他们在供应圣徒的事上有份。他说他们超过了我们所期望的，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献给我们。其实马其顿的教会应该可以说是很有理由，他们自己的情况已经是那么艰难了，他们应该可以说该被帮助的是我们自己，怎么还指望我们去帮助别的教会，自己都搞不好，自己教会都自顾不暇，怎么会自不量力的想去帮助别人呢？那他们怎么会这样想呢？那他们这样想的原因呢，在第五节里呢，保罗就解释了，他说因为他们是照着神的旨意怎么样，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怎么样献给我们。所以我们明白的这里一个正的属灵的原则，就是一旦将自己献给了主，为主而活，甘心付出的那个生命的态度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主要我们跟随他，要我们怎么样将自己怎么样献给他，当把我们把自己全人的生命都奉献给主以后，像其他特别的这些奉献的情形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你如果想到在圣经里讲到一些著名的奉献的教导当特别被主夸奖的奉献，可以想到是什么例子，大家马上想到什么，那个寡妇的穷寡妇的两个小钱，是不是或者想到这个在旷野里的五饼二鱼，是不是他唯一可以这个孩子唯一可以吃的通通都带来了给主。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在这些被夸奖的奉献上，其实奉献的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在奉献的功课和意义里面，你在想这个问题是主真的需要那两个小钱吗？或者主真的需要那五饼二鱼吗？在诗篇里五十篇里讲到说，他说树林里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所以换句话说穿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其实不需要我们的奉献，他如果他还需要我们的奉献，那他怎么会是神呢？上帝不需要我们的，他不需要我们的帮助。那这个问题就说回来了，那为什么要奉献呢？而且为什么每次让他奉献呢，搞得大家都心里不愉快，牧师应该少讲一点这种奉献的讲道，因为讲的时候总是他不太愉快，听在你的心里就是他不知道现在讲些什么呀，要叫我们心里觉得好像不奉献的那种罪恶感。为什么何必讲这些话呢？多讲点爱心的话不就好了吗？那我就在想到这个问题，那我就想到这个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动作，我觉得是所有的大人都做过的什么动作呢？ 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在这里有哪一位没有跟很可爱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过，然后无论是给那个小朋友一点糖果，或者给那个小朋友一点玩具，然后呢你转过来呢向他要糖果要玩具，有没有人在这里没有向一个小朋友要过糖果要过玩具？我去什么地方大家都有过，那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人都做过，你也不需要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什么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哦。你先把糖果给了小朋友，后来反过来怎么样向那个小朋友讨糖，你说我们的成人奇不怪，奇怪不奇怪？你是真的向那个小朋友要糖果吗？
就是
啊，你为什么会是无论什么人都干过这种事？为什么？还是你真的是突然间要返老还童了，也想要有点玩一下玩具？哎，那个玩具可不可以还给我？还给董董，我还给九九，或还给哥哥？为什么人都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做那样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找小孩子麻烦，小孩子日子过得好，你闲着大人闲着没事干，找他麻烦？不是，我想我不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我在想，一般的时候，当一个大人向小孩讨糖果、讨一块饼干，他说你玩具给我玩好不好？我们说这种话的时候，那后头的动机通常其实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觉得其实是为谁好，是为那孩子好，怎么会要他拿走孩子的糖果跟玩具是为他好呢？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不只是拥有这个糖果和玩具和饼干的祝福，而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更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希望这孩子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我们希望这孩子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孩子，我们希望这孩子从小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明白，怎么样，就是分享祝福是更大的祝福。虽然我们很乐意看见他拥有这些糖果饼干和玩具，但是你在问他这个问题，向他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验证这孩子是不是懂事到一个程度，会愿意乐意的向刚刚才给他糖果的这位伯伯、这个父亲或母亲、这位长辈，你也可以有一个，你还可以有两个。你会希望看见这孩子怎么样，乐意的分享他手中拿的东西。我在想，当我们的主要教导我们学习奉献的功课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要来折腾那个穷寡妇，不是要来折磨那个在旷野里的小孩子，不是要折磨一群在经济情况下不是最景气的时候的一群新移民。我们的主要我们所学习，要我们拥有更宝贵的功课，因为我们还要我们明白，我因为他自己的爱子给我们这样的榜样，他将自己赐给我们，要我们学习明白，其实这手头这一些东西什么，其实都是他会丰盛给我们，其实这万有都是什么，都是属于他。我们虽然不在旧约的十一奉献的律法之下，在旧约的时代里面，他们在律法之下，律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条例，我们叫做十一奉献。十一奉献讲的通常在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一般人的理解是十一奉献是什么，将自己所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主。但是其实真正的人如果回到律法里去，很多学者相信当代的十一奉献其实远超过十分之一，其实他们很多人学者相信可能差不多到16-18%，有些相信到20%，说在那个奉献里面，他们表明的是在律法之下，他们明白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主给的，因此他们乐意的先将他们所得的怎么样的一部分奉献给主。 但是其实圣经明白的弟兄姐妹们知道，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信徒，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活在
恩典，
恩典之下。而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们已经不在那个律法之下，因此十一奉献不再是一个律法的条例，是信徒需要被迫遵守的。但是旧约信徒的榜样成为了新约信徒的典范和鼓励。当我们看见他们在律法的时代里的学习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开始点。其实怎么样呢？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是不在律法之下，便其实表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挑战是更低还是更高？
更高。
其实更高了，是不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说你不可以犯奸淫，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你看凡是看见妇女就娶有淫念的，怎么样？你就已经在心里犯奸淫了。所以在新约的里面，他说旧新约的保罗告诉我们说，律法成为一个启蒙的老师，在做小朋友的时候跟着老师牵着手，老师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那个小朋友就乖乖的听话了。但是你成为成年人了，没有人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但是以前在做小朋友所学的功课成为了什么？今天我们在恩典时代里学习的典范，应该 inspire us 啊！他我们不在那律法之下，我们在新约恩典上的上帝里，定当是以什么喜乐奉献的态度来怎么样？来做，因为来做奉献的回应。哥林多后书八章六到七节，于是他说：“因此我们勉励提多。”那个时候提多在哥林多的教会里负责已经开始了这个为耶路撒冷捐款的事情，但是这故事背景后头下几个礼拜我们会看到更多，就是这哥林多的教会这个为了耶路撒冷筹款啊，马其顿已经把筹款都已经送出去了，但是哥林多的教会确实怎么样，在那里拖的。那保罗看这这怎么回事啊？哥林多这么大的教会，这么丰盛的教会，这么他说你们既然开始就把事情办好。然后第七节他就说了，他说你们既然在这一切事上就有信心、口才、知识、热情和爱，我们的心肠都是富足的，那么在这慈善的事上也要显出你们的富足。我选择新译本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富足，我觉得翻译的比较清楚。和本就说满足啊，觉得有点不太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那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的用意，说和本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万分的热忱和对你们的爱心上都胜人一等，那么在这慈善的事上也要胜人一等。”换句话说，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他是说，哥林多的教会是出了名的人才济济的教会。他说你们既然在人才上、在信心上、在教导上、在这些这样都是什么，都还超过了别的教会，都是圣人一等，修和合本这样翻译，或者新译本说都是富足的，都是丰盛的。他说那你们岂能在奉献之上怎么样落在人家后头？你们不是更应当按照神所给你们的富足来回应神吗？所以他说既然你有这样多般的富足领受，就当更要在奉献上什么呀，尽心尽力。我说今天我们岂不更是如此吗？因为圣经上的原则是什么？多给谁怎么样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怎么样多要。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我对西区教会就这么讲，说西区教会有更大的责任怎么样，在职场的施工上既然有着这样的富足，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恩上有份。而同样的，我跟北区的弟兄姐妹讲到，我们在这得天独厚的这地方拥有像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怎么样更是怎么样，我们更是以喜乐富足的心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的主。你知道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那种贫乏的态度，就是我不够不够不够，哎呀这个我要是多了一个，我自己就不够，我这个就不够，那个不够，那种是一种贫乏，我们所谓的 scarcity， 就是觉得说我那种贫乏的态度。富足的态度明白什么？我既然拥有我的主耶稣基督，我拥有一切，因此我有一个丰厚富足的态度来看奉献，无论是奉献我的时间、奉献我的生命，或者奉献我的金钱。据哥林多后书八章三节，他说：“我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还怎么样？还 超过了力量，甘心乐意的捐助，从站着力量的奉献到超过力量的奉献，这就是生命的成熟和长进。他说，所以我还记得，这是我在念高中念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的一本灵修的书就是荒漠甘泉。荒漠甘泉我看了很多遍。那是妈妈给我，妈妈也很喜欢看，我妈也非常喜欢看荒漠甘泉。那荒漠甘泉有一句，他们有很多这些圣徒的名言，那其中有一句这样的名言是我很喜欢的。他这样子，我就想到这，他就说什么？他说不要求与你能力相等的工作，要求与你工作相等的能力，这样你所行的算不得神迹，你自己却是一个神迹。他说是这什么话？怎么说呢？他说不要求你与你的能力相等。你说我的能力就是这么多，给我这么多的工作。他说要求对于你的挑战和工作能力相等的能力，以至于什么样呢？那个神迹不是只是做了这件事情而已，而是什么？你自己成为了神迹。我在想这个话，在这里工作其实也可以做调换的，就是奉献。不要求与你能力相等的奉献，要求与你的挑战和工作相等的能奉献相等的能力。因此我们能够做什么？做超于能力的付出。所以我们讲到说，在这里怎么样的看见在奉献上我们学习考验爱心的实在，学习到尽到忠心的付出，不再只是按照律法条例上的规则，我们不是在律法的下面，而是按照喜乐的心，能够不但做按着能力超出的能力。那最后呢，怎么样经历？他说乐意的厚恩。在这里我们要想到的一件事情呢，是我们怎么样对恩典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在之前在学习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前书，我们讲到一件事情，我们说恩典呢，在教会里用久了，这个词有些词在教会里用久了，就失去了那个词的能力。好，那恩典是特别是这样的一个词。那我们讲到很多时候在教会里，我们用恩典这个词，成为了一个今生祝福的代名词。换句话说，我们讲恩典，外面来说恩典到底什么意思呢？他听我们怎么用这个词，就发现说当你们讲恩典，其实你们的意思就是什么？恩典可能就是我们在今生从神那里领受的好处、祝福啊，恩典就是祝福。所以当有人说感谢主，我蒙了他的恩典，我们得了加薪了，主丰中的恩典给我这是祝福。或者感谢主，我的孩子考上了很好的一个学校主给我非常大的恩典，这恩典是什么？祝福。那就是说，很多时候我讲的这个恩典成为了一个属灵的术语。那这个术语其实代表什么？恩典就是一过去什么？今生我们从神那里得来的好处。但是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的时候，你还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讲到说，其实这样的看恩典是小看恩典了。我们讲到说，在今世更大更重要的恩典，它不但不是今生的恩典，而是耶稣在永生里为我们所预备的生命。所以我们讲到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讲的时候，注意要预备好你们的心，警醒谨慎，说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给你们的恩典。他说你们要定睛注目的恩典不是今生的恩典，而是要全神贯注的看什么样的哪里的恩典，耶稣再来的这个恩典，那个恩典跟今天的恩典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我们讲的说，很多时候信徒今生的问题，或者觉得我祷告没有蒙神允许或这些像我们觉得很失望，都是因为我们把恩典看的都是什么？就是眼前的好处的恩典，而不知道恩典里那只是整个恩典里的一小部分，而更大的全部的恩典、全备的恩典是什么？是要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恩典。那这个我们讲说，这是我们对恩典进一步的了解。那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地方，恩典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恩典不只是一个内向的好处，更是一个外向的祝福。换句话说，恩典不是我能够得着什么，而更是我能够为主付出什么。最大的祝福不是自己的蒙福，而是成为祝福，因为耶稣，这是耶稣生命的特性。因此恩典不只是我得到了什么，而是我那个怎么样，主给我这样的恩典，那个为他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那两个小钱和五饼二鱼是极大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他讲到说，他们说我们知道，他说他们按照主的厚恩，或者是八章九节这讲到说，你们是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要使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他说你们晓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个恩典不只是对我们，也是耶稣自己的恩典，他能够付出他的生命使我们领受恩典。那真正明白恩典的人也明白了，恩典不只是好处，更是因为我领受了恩典以后，我也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像耶稣。这个蒙恩蒙爱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脱离今天世界对恩典的狭窄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说万事如意，丰衣足食，没事没病，这就是蒙爱蒙恩。我们误解了，还有的时候还甚至以为人生中的苦难可能是主的责罚，是丢脸的羞耻。我们忘记了是我们的恩主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奇妙救主。上个星期在洛杉矶有那个国际特殊特殊奥运会 Special Olympics， 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Special Olympics 的新闻跟报道没有像那个平时的 Olympics 那么多。那有6500多位运动员来自165个国家。你知道 Special Olympics 是一个特殊运动会，是有许多是智障的。那这里面他们没有让他们自己的缺陷满足，他们有许多感人的见证。其中有一位，我看到他讲，他写了一句，他说我来竞赛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上帝的创作，没有人能拦阻我活出上帝的心。我在想，对一个有智障的人来说，怎么样看见自己是上帝的创作，而明白说他不愿意让任何人或任何事拦阻他活出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或者是我不久以前，最近几个礼拜前，我跟长老们一起为一位患了癌症的朋友弟兄祷告。他请我为他祷告，他说我们说怎么样为他祷告，他说请你为我祷告，叫我不至于错过在这一次的试炼里主要我学的功课。他没有先求主我怎么样你能够赶快医治他或帮助他，他明白说，他说因为很容易在痛苦当中错过了主要我在苦难中所学习的东西。其实在这里面许多的弟兄姐妹们领受了一些出人意料之外的恩典，有许多人领受了疾病的恩典，有许多人领受了苦难的恩典，有许多人领受了忍耐的恩典，有些人领受了省吃俭用的恩典，有些人领受了受欺压的恩典，有些人领受了受宽恕仇敌的恩典，有些人领受了以善报恶的恩典，破碎的恩典，失败的恩典。请注意到，我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在讲的这句话不是要用来安慰那些在痛苦里的人们。这样的明白，这样的理会，是需要圣灵在人的心里动工，人自己发现。你要是用这样的话去跟他讲说你的癌症是恩典的时候，那你可能会真的是绊倒别人去。这不是用来安慰人的话，这是用来对自己说的话。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对恩典定义的更清楚的理解，更澄清了恩典的理解是，这恩典是来自于我从恩主所领受的一切都是恩典，都与我有益，都是不只是为我有益，还要使基督在我的生命中得着荣耀，成为多人的祝福。这是生命改观变，改态度整个的转变。一切我从主那里领受的，都是恩典，都是。所以困境和逆境不再是自我可怜的借口理由，反而成为了锻炼信心更坚强、给神带来更大荣耀的特殊恩典。于是回到了经文里，开始明白。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夸奖马其顿的教会说，他们在患难和极大的考验中，他们满意的喜乐和极度的贫乏，会流出慷慨的厚恩。这 这满意的喜乐和慷慨的后文，我是把和合本跟新译本他们的翻译把它加在一起了，一来自于主自己，因为拥有主自己就拥有所有。我总是觉得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拥有太多，主给我们太多好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主 spoil 我。我很喜欢的一个诗人啊，泰戈尔啊。他有一首诗，我把它稍微重新翻了一下，我想念给大家听，叫做《拿啊拿》，泰戈尔的《柴火记》24首。一次次，我伸着手来到你大门前，给啊给，多给一点，请再多给一点，你给又给，有时稍微增加，有时甚至过。我拿了好多，有些我掉了，有些在我手中好重，有些成了我的玩物，我厌烦时我就砸了它们。直到你礼物的残骸和储藏堆积如山，叫我看不见，停不住的期待，耗尽了我的心。拿啊拿，这成了我现在的护身，请抓住我的手，将我从这继续聚集的礼物堆里举起来，带我进入你那空广无限不拥挤的门前。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那继续堆积的礼物堆里，过多的今生的祝福盲目我们的心，叫我们看不见，看不见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这么多好处的救主。路加福音16:11-12，他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在里面给我们看见暗示了一些东西在里面，其中暗示中的句子在它的后头讲到什么呢？讲到说真实的钱财和自己的东西，换句话说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今生的钱财是什么样，不是不真也怎么样也带不走，于是说明了说这是一个考验，这是一场属灵的考验。或者说在路加福音12:33-31，主耶稣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金，为你们自己预备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里又说明了那保不住，那他说你们需要坏不掉的荷包，用不尽的财宝。他说：“你做好了准备。”在钱财的考验上，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所以真正能够在天上储存那不朽坏的财富。于是马其顿的教会他们明白，他们在争取在这圣公上参与的机会，虽然他们贫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虽然在地上贫穷，他们希望能够在天上富足，于是他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他们争取要在这讨神喜悦的侍奉上有份。这有份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词所谓的 fellowship 的意思，团契的意思，换句话说是能够在友谊团契的意思上，就是能够分享共享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一份圣工上他们希望能够有团契，能够有一份，因为明白了在这上面有份是什么，不是麻烦，不是压力，不是有人在那里逼他们奉献，而什么，而是何等的祝福，何等的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话，恩典，何等的恩典。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在北区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在这恩典的食堂的恩典上有一份。有许多人可以很现成的去一个非常好的教会，非常好的地方，在那里就很现成的在那里。今天我对北美的华人，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最大的一个忧虑，就是我们许多看到许多其实在主里有很多领受的基督徒， 我说，去什么教会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在主里的教会里，只要这个好的爱主传讲圣经的教会里，我觉得就是感恩的事情。但是我说，如果你们去了教会，去了无论你们去什么地方，哪个教会，你们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只做那种单单领受而不付出的人。你们不能够在教会里不参与服事，不参与奉献，不付出自己，因为那不是教会，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消费者的态度。今天有许多的信徒带着消费者的态度到教会里，以为说我就是这样，我在这里 I'm a consumer。但是教会不是这样子。教会他说，因着基督他成了贫穷，叫我们成为富足。基督付出了一切，使我们能够拥有一切。而我们拥有一切的人，主也呼吁我们怎么，也在这恩典上。这是为什么？这是喜乐的，这不是一个责，这不是他这个责任都过重了，这是一个恩典的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在职堂健康的付出上面有份。感谢主，我为北区教会弟兄姐妹们，许多弟兄姐妹已经真的是做了超出付按着能力超过能力的付出，为你们献上感谢。而你知道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吗？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全力的付出，我们加起来都觉得说不够，我们说不知道该怎么用的时候，这就是更大恩典显明的时刻。因为主就是这样，就是在那穷寡妇的两个小钱，就是在那个五饼二鱼里面，主就自己供应什么其余的一切。他要我们的是什么？就像讨糖一样，他只要看见我们的心，要我们成长，要我们明白我们这领受了何等恩典的人，主还要再将何等更大的恩典加添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你对我们真好。求主就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至于把奉献的事看成一种苦差事，看成一种责任，看成一种压力。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恩典的奥秘，而明白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的今生可以领受多少，而我们的更大的恩典在未来里面。所以哪怕在我们的疾病，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贫穷里面，主，我们因着有你，我们已经成为富足。求主怜悯教我们所领受物质的恩典不至于成为我们永生里面的绊脚石，叫我们在礼物堆里看不见。求主帮助我们，在北区这里，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们所领受的恩典和喜乐，你要赐上更大何等的恩典，使北区教会成为在北区这里更多的福音朋友的祝福。谢谢主，我们在这恩典上等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